我的天和我大大满足，我的心他的心生快乐，因他一根就作为衣裳给我穿上。
圣乐事工帮遗嘱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主耶和华，你照样是光明大主，你照样是光明大主，那道理我赞美，我赞美大主。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方怡，现在又是良友圣经学院圣乐事工这个的课程啊。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面呢，我就在节目里面非常扼要的啊，因为这个课程呢其实包含的层面也相当的广，那么我们呢也只有短短的24课啊，所以呢我就是很扼要的啊，重点式的把圣乐事工里面啊我觉得可以跟您分享的啊一些的啊内容呢在节目当中都给您啊大致的提了一提啊。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圣经里面的啊圣乐啊，我们谈到在教会发展历史里面所发展出来的圣乐是怎么样的啊演进的呢，那么另外呢我们特别讲一些比较实用方面的，好像圣乐侍奉人员所需要的装备啊，诗班是应该怎么样的侍奉神呢，那么这个我们在很重要最重要的圣乐侍奉就是我们全会众一起用诗歌来赞美神的时候，那么这个会众唱诗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应该注意的一些的事情啊。那么到了上一堂课呢我就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呢，那就是啊基督教啊有一个基督教教会的所谓的节期，那么其实呢这是啊的根据呢耶稣基督的生平啊，他来到世界上啊的一些的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来定的一些的节期，那么在节期当中圣乐也是啊有这个很密切的关联的，所以我特别呢把基督教的节期的这一个课程呢是编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谈了其中的一部分啊，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谈下去。那么在谈之前呢我就想啊把这个上一堂课的习作来跟您啊讨论一下。第一题呢我主要就问你了，就是说教会的节期，也就是我上一堂课所讲的这些啊，不知道您对这个教会节期有多少认识啊，听了我这么说不知道你觉得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跟啊我们咱们中国人啊在平常的放假啦这些假日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教会节期对你的意义和跟我们一般所度的这个假日有什么不同啊。那么我想呢我们中国人是最能够明白，就是过年过节呢这个有两层的意义，一方面呢当然就是啊欢乐的庆祝，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啊，我们庆祝什么纪念什么呢，我相信总是跟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有关啊，而这些人和事件呢一定有它特殊的意义，所以当我们选定一个啊特别的日子，那么在这个日子里面举行了一些活动啊，使这个节日的意义呢在人们的心中呢能够更加的深刻，而且呢还产生影响啊，这个就是节日的一些的意义。比如说我们在国庆日的时候呢我们就提醒大家啊，原来我们的先人他们啊这个建国的时候非常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爱我们的国家，应该要爱我们的同胞啊。那另外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春节，那也是为了庆贺过去一年的成果，同时呢也展望这个新来的一年的一些的挑战啊，那就是鼓舞我们要好好的爱惜光阴来充实我们的生命。那么基督教的节期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啊，这些的节期呢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我们从他的降生，从他的成长，他的传道，以及后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3天之后复活，40天之后他升天，然后他差遣圣灵降临 啊，建立起基督的教会。这一连串的事件呢，构成了我们基督教信仰啊整个福音的内涵。那么这些事情呢，其实是应该跟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得救，我们都需要脱离灭亡的那个的咒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救恩。那么对于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呢，教会节期的意义呢是不同凡响的。甚至啊，这些的节期应该是比我们自己的生日啊，或者我们自己的结婚纪念等等呢，这些人生里面的大日子呢，意义应该是更加深刻的。因为有关我们自己的这些事情呢，是我们今生的事，但是主耶稣为世人所完成的救恩，却是关乎我们永恒的幸福。所以呢，对我方一来说呢，一年当中每一个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节期啊，都让我重温，而且呢更新我和主耶稣的关系。尤其是在这些节期里面的敬拜，那是更加有意义，就是提醒我，鼓舞我，不要自顾自地享受神的恩典，而应该是顺从服从主耶稣交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呢要把福音，要把这个救恩说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有机会认识真神，寻获真理。所以呢，这些节期让我们不断地纪念耶稣基督牺牲的大爱，也让我们愿意把这个爱传播出去。所以呢，这是这些节期呢对我放意的意义。我不知道对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意义呢？我希望能够接到你的来信啊，看看你是怎么想怎么说的。那么第二题呢，我所出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实用的题目了啊，就是我想问问看你的，就是说你觉得圣诞节的诗歌或者是圣诞节的音乐，在圣诞的庆祝和敬拜当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啊？因为圣诞节的诗歌呢是很多人都熟悉，即使不是基督徒呢也有很多圣诞的诗歌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么我就想问问，凡是基督徒的朋友，你觉得这些诗歌跟圣诞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个人的一些的经验可以分享啊。那么对我来说呢，我所选中的一首诗歌啊，作为例子的就是平安夜了，这是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圣诞诗歌啊。它的歌词非常的简洁，非常的亲切，那么它的旋律呢也很温馨，但是呢很恬静。那么整个诗歌呢把第一个圣诞夜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啊，那个情景呢是刻画在世人的眼前。在一个静谧的夜晚里面，安睡在母亲怀里的婴孩耶稣，还有讲到这个旷野的牧羊人跟报喜讯的天使天君等等啊。在诗中啊特别强调呢，就是在一个黑暗的夜晚，但是呢却发出了从天上来的荣光，提示我们人类呢，就是罪恶的世界从此有真光照耀，人类因此有了盼望。所以呢，在一切的纷乱啊、扰乱、危机当中呢，真正的平安是来自那一位从天而降、柔和谦卑的神子耶稣。那么当天晚上呢，天使天君所唱的赞美诗就是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注意，平安这个是神子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么其实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呢，仍然是处处烽火、暴力泛滥的世界。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去狂欢作乐，反而制造了更多的混乱。我想我们更加需要平安夜这首诗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真的能够归向至高的真神，才能够享受他所赐的真平安。我想我就用这首诗歌作为例子呢来说明圣诞诗歌在圣诞节的时候所能带来的一些的影响。那么昨天呢，我们讲了几个的节期，我们讲到有基督降临节，讲到圣诞节，讲到主显节或者是显现节。那么我也讲了一下有关大斋节期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要继续的讲下去。不过呢，我想我们也是把昨天所讲的稍微的温习一下。
Emmanuel, Emmanu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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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
刚才你所听到的这首呢，就是以马内利来临歌啊，是用英文唱出的。那么一个小小的片段，这首诗歌呢，其实就是在基督降临节期间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经常都是唱这一首诗歌。这一段的期间，教会的敬拜呢，就是非常强调等候、预备、迎接弥赛亚啊，或者我们说是救世主的降临。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来接待他，来欢迎他。是的，在基督降临节期间，我们所预备所等候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这是一个普天同庆普世欢腾的日子。刚才你所听到的这个普世欢腾呢，也就是在圣诞节的期间呢经常唱的一首的圣诞诗歌啊，我们在圣诞节来欢庆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好像天使当年所报的信息所说的，这是一个大喜的消息啊，是关乎万民的，是跟全世界的人都有关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啊，在这个日子里面来欢乐。但是我相信，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的就是，圣诞节我们庆贺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庆贺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圣诞节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世人的救主，更是万王之王。刚才你所听的这个片段呢，就是东方博士歌啊，或者称为三博士歌。其实呢，这首诗歌呢是在圣诞节之后啊，也就是从1月6号开始的这个所谓的主显节或者是显现节啊所唱的一首的诗歌。这一段的节期呢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庆贺救恩遍及全世界啊。刚才我们说到主耶稣他是弥赛亚，是犹太人他们呢等待的一位拯救者，一位大能的拯救者。那么弥赛亚呢是犹太人的称呼，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应该是说救世主啊，救世主。但是对犹太人说呢，是他们犹太人的拯救者。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呢，他不仅仅是为犹太人而来到世界，要拯救犹太人，他更是要拯救全世界的人。所以刚才我说天使报信说这是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已经清楚的说明是为全世界的人啊。那么当主耶稣降生之后呢，就有东方的博士来敬拜他，也就表示呢，就是说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他们同样的知道耶稣降生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也就明白呢，原来救恩呢是普及万邦。所以这个主显节呢，更加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呢，原来这个外邦人，全世界的人都在等候耶稣的显现，耶稣的降临，而他真正的降临的时候，我们就要庆祝救恩能够临到万邦。从主显节之后呢，一直到复活节的这一段的时间呢，就是教会传统里面称为是大斋节期啊。斋呢就是斋荤呐、斋啊那个的斋啊。大斋节期呢，这是一个跟圣诞节完全不同气氛的一个的节期。这个节期是为了死亡 而预备的一段的时期。它的气氛呢是非常严肃的，是安静的，深沉的，也是哀伤的。哀伤什么呢？是为罪恶而哀伤而痛悔啊，因为这是为主耶稣的受难来预备的，同时呢也让基督徒能够有一个机会来反省自己，来认罪，来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知道自己是罪人，然后我们对主说，求神把我们身上的那些的过去的一些的邪情私欲，那些的老我，一些的自我中心，一些的不好的生活习惯行为等等，都呢预备来跟主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必须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的生命如果不对付清楚过去这些的罪恶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种更新，一种得胜和喜乐。所以我们必须彻底的破除过去旧的罪恶的致死的，然后我们才能够注入新的圣洁的有生命力的。这就是在大斋节期间呢，我们所着重的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要承认罪和罪的势力，然后我们让圣灵很自由的在我们身上做那个雕琢磨练和塑造的工作。其实这一段期间呢，也是纪念耶稣基督他的在世界上传道，他的教导的期间，也就是我们特别着重主耶稣的教导，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么这就是在大斋节期间呢所重视的一些的事情啊。那么大斋节之后呢，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这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呢，那就是他的受难和他的复活。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呢，是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来纪念预备纪念主耶稣的受难，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耶稣生在世界上就是为了要来替我们死，所以受难周和接着的复活节应该要比圣诞节更值得纪念，并且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敬拜。同时也并不是说只有一年里面只有这一个礼拜是来纪念这个事情啊。事实上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主日的敬拜呢，都是在那儿庆贺耶稣的复活，不过特别用这一周的时间让我们更加专注的来纪念主耶稣所为我们行的这件伟大的事迹。受难周又称为神圣周，就是受难节的这一个礼拜啊，英文呢叫 Holy Week， 就是回顾主耶稣上十字架前最后一个礼拜的事迹，也就是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受群众的欢迎，一直到他礼拜四晚上被捕，礼拜五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的这些的事情。不很可惜的呢，就是很多的基督教会啊忽略了受难周，就是整个一个礼拜的纪念，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更透彻更深入的来体会主耶稣复活的意义和重要性。所幸呢，现在已经有不少教会逐渐的恢复受难周的崇拜，比如说在星期四晚上就重温最后晚餐的情景，耶稣颁布那彼此相爱的新命令，而且呢他在那一次的晚餐里面特别强调信徒和主的关系是生命相连的关系，就好像葡萄树和枝子连在一块儿一样的。这是星期四晚上的最后晚餐。那么星期五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就特别纪念主耶稣在那一天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星期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第一个受难节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在星期五的晚上被他的尸体从十字架拿下来以后， 就埋葬在这个亚历马太的新坟墓里啊，所以星期六一整天呢，他都是在坟墓里面。但是到了星期天的一大清早啊，有一些的妇女到这个墓园带着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的时候，按照圣经的记载说，天还没亮，这批妇女就来了，这也证明他们是多么的爱耶稣。结果他们到了坟墓的地方，他们发现坟墓已经空了，那个封坟墓的石头被挪开了。我想这一连串的事情呢，都是很宝贵很重要的，所以在受难周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就是把这一连串的事情呢，能够把它重新的啊，在我们的脑海中透过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聚会呢，来把它重现，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熟知，更加的牢记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那么现在呢，也有很多的音乐家写了一些的神曲清唱剧，把主耶稣受难的事迹呢给唱出来。比如说有一出清唱剧呢，叫做《十架七言》，非常的感人，就是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啊，把当时的情景和意义都刻画出来了。另外呢，在我们的诗歌集圣诗本里面呢，也有啊历世历代的诗人音乐家他们所写的有关于十字架的诗歌。那么这一些的神曲清唱剧诗歌配合着我们在受难周里面所啊举行的一些的敬拜的活动，就能够让我们深深的体验主耶稣为了爱我们而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啊。好像英国圣诗之父以萨华兹所写的《在十字架歌》，还有克勒窝的博尔纳他所写的《受难歌》等等，这些呢都是有关主耶稣受难的一些非常杰出优秀的作品。那么经过了主耶稣的受难，到了星期天，普世的基督教会要一同欢乐的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的一个大日子。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胜过罪恶和魔鬼撒旦邪恶的势力，凡是相信他的人也都一同的在这个伟大的胜利当中。我们因为主的胜利而有了永生的盼望，死亡也不再能够威胁我们恐吓我们了。复活节的崇拜是充满了欢乐的歌声，所有的信徒都要高唱凯歌，高唱哈利路亚来赞美神。当主耶稣复活之后40天之久，他向门徒显现来坚定他们的信心，又把传福音的重大使命交托给他们，嘱咐他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因为圣灵要赐给他们能力和勇气。这40天之后，耶稣就在门徒的眼前升上天去了。他升天之后又过了10天，也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的50天，当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一起祷告的时候，果然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成为了果敢忠贞的福音的精兵，基督教会也从此被建立起来。而这一天呢，就是教会所庆贺的圣灵降临节。
Thank you.
是的，刚才呢你所听到的《上主之灵》这一首的诗歌呢，其实就最适合在这个圣灵降临节来唱啊。那么圣灵降临节呢，就是在复活节之后的50天啊。各位弟兄姐妹，当全教会的信徒在刚才我所跟您叙述的这几个重要的教会节期，大家一块儿的聚集敬拜，一同的来思想主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为我们所行的这些的事迹是多么的奇妙，而且呢又跟我们每一个信徒有多么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在每一次的节期，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聚会、我们的默思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读经等等，都能够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还有我们的信心就透过了这些的活动呢有所成长。我想这些呢就是我们庆祝这些节期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和目的所在。那么刚才在每一个我提到每一个节期的时候呢，我都给你插播了一段跟这个节期有关的诗歌啊，让你也能够感受一下，就是音乐和诗歌在这些节期的敬拜里面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说能够促成、能够加强我们的默思、我们的反省、我们的庆贺、我们的感恩。在我们的诗歌本和圣诗集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诗歌呢是适合于用在不同的节期里面。我希望大家不要忽略了在我们手上所有的这个宝贝啊，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我们的诗歌本能够拿出来仔细的研读一下。既然你已经明白了不同的节期它的意义、它所代表的价值，那么我们自然也能够找到一些适合的诗歌呢，在这一些的节期的时候来应用，那么来加强我们对于节期的这种的纪念的活动啊。今天呢跟你谈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那么现在呢，我就想跟你谈一谈两个习作的题目啊。第一个习作呢，我就想问问你啊，就是大斋节期，大斋节啊，到底是在一年当中的什么时候呢？这个节期有什么意义呢？我再说一次啊，大斋节期是在一年当中的什么时候啊？这个节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个节期呢好像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呢可能并不是太重视，或者有很多教会并没有过这个节期啊，所以我特别提出来。那么在今天这一堂课跟上一堂课呢，我都做了一些的简单的介绍，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些的领会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尝试的来守这样的节期，因为它的意义是很深刻的。那么第二题我就想请你呢看看你是不是能够找到一首的诗歌来适用于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啊，希望你能够找一首诗歌来看看是不是适合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来使用，并且呢希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选这首诗歌的理由啊。好了，今天呢就跟你谈到这儿，希望你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来信到我们电台写给方怡收就好了，方块的方，竖心旁一个台字。最后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我要把一首著名的圣诞诗歌来跟您分享，那就是平安夜，也让我们在下一堂课再会了。